蒋介石把政府挪到广州，眼看都掉海里去了，但是他依然是念念不忘绥远这块宝地，因此派国防部长徐永昌带着空军司令王书明千里迢迢坐专机来到绥远，跑到这儿胡乱指挥，其目的呢，架空董其武，让孙兰芳、刘万春取而代之。这点小阴谋谁都看得清清楚楚，董其武也不傻，表面上满口应承，你说啥是啥，我唯命是从，但是心里头有一定的主见。这两个人回到广州向蒋介石一汇报，蒋介石挺高兴，认为他们不许死刑。董其武不是答应兵退兰州吗？好啊，要钱给钱，拨了1900两黄金，让他做军队的安家费以及其他的用度。你别看蒋介石打了败仗了，钱还是有的是。董其武有了这批银子，就有活动的经费了。之后蒋介石又下了委任状，正式任命孙兰芳是第9兵团的总司令，要执掌绥远所有的军政大权，刘万春是副手，董其武也是副手。其实一当了副手啊，啥权利也没有，那就是空架子。董其武接到委任状之后冷冷一笑，跟秘书说的挺轻，看见没，这想架空我，玩什么花活呀。秘书担心呢，主席啊，您可千万有一定的主见，别上当受骗。当然不能了，不过呢，在没有正式投靠共产党之前，咱跟国民党还不能直接闹翻，我现在还隶属国民政府，对着委任状表面上还得接受，但是咱可以出难题，你马上给广州发一份电报，你就说我马上要撤兵了，我撤兵之后绥远省这个摊子交给谁，让他马上派得力的人员来。是，电报发出去了。徐永昌接着电报之后就一咧嘴，他也不傻，知道董其武给他出难题呢，派谁呀？没有合适的人选。你说广州这块这些人一个个是酒囊饭袋，各怀私心，都想跑到国外去过安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担风险，把他派到绥远一座孤城，没人愿意去，去了也玩不转。你说叫孙兰芳取代，孙兰芳打仗行，勇冠三军，但是在政治这方面缺乏经验，玩不转。刘万春这小子比猴都尖，把大权交给他不保险。哎呀，这是左右为难呐、啊！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也只做腮帮子。哎，难呐、啊，难呐、啊！看来董其武跟咱们耍心眼儿啊，一半会儿挑不出合适的人选，那挑不出来，还得由董其武担任这省主席，大权依然不能旁落。现在啊，绥远的形势复杂到极点。头一个咱们说孙兰芳，现在孙兰芳啊连做梦都乐，乐的把自己都乐醒了。为什么呢？现在委任状下来了，他已经实授第9兵团上将总司令，大权在握呀。第9兵团一成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盘有地盘， 这一生的追求算达到了目的了。但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离这事实相距很远。他做梦都想着让董其武赶紧让位，但那么容易吗？中央政府说话他都不听，何况是自己呀？他干着急没咒念。这刘万春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刘万春心里说话，董其武也好，孙兰芳也好，不管他俩谁说了算，我也是副手，我是寄人篱下呀，我得想什么办法能超越他们两个，独揽大权呢？事实在那摆着也不容易，那是多少年积累的经验呢？你得有服众的本领，大伙不拥护你，你自己愿意白扯。他也是干着急没咒念。再说这孙兰芳，孙兰芳晚上睡不着觉，一琢磨，我干着急不行啊，我得想点具体的办法呀。哎，想起来了，他就想起第32兵站。这兵站这个部门啊，掌管着绥远后勤供应和运输系统，握有大权，军用物资、枪弹、子弹、炮弹、大炮、机关枪以及军服、军帽、军靴都归他掌管着。哎，这有实际的权利。我要能把这抓得手，我是不是就有一定的实力了呢？对，先从这儿开刀。不光他这么想，连刘万春也在打这个主意。不过孙兰芳呢，先走了一步。孙兰芳知道管理这个分监的此人姓王，叫王度。王度是董其武的心腹爱将啊。这一天他在家里头设摆丰盛的酒宴，专门把王度请在家里吃便饭。王度也不傻呀，他跟孙兰芳啊不怎么走动，冷不丁的请自己吃便饭，这事他觉着肯定挺蹊跷，其中必有文章。来的路上就打定了主意了。等到了家里之后，孙兰芳咧着大嘴，特别亲热。小王，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呀，平日公务繁忙啊，绥远这个烂摊子乌七八糟，哥俩想坐在一块儿喝两盅谈谈心的时间都没有。今天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来，这不把你请来了吗？随便啊，吃点便饭，哥俩唠唠嗑，我有点小礼品送你做个纪念。你说这不是冷锅冒热气吗？王度提高了警惕，腰板倍儿直，往那一坐，双手扶着磕膝盖，点头称是。长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先不着急不着急，你看看这盒是什么。他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盒，打开一看，是比大拇指还粗的一颗老山参。他跟王度说，看见没，这颗老山参价值连城啊，七分为参，八分为宝，这超过八分了，是我当年的一个老朋友送给我的，让我补补身子，不怕你见笑，我一直舍不得动用。我知道老弟你公务繁忙啊，将来一撤兵到大西北去，天寒地冻，你得好好补补身体。来吧，这颗老参送给你了。不不不不，长官，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的至宝我怎么能收留呢？这使不得，使不得，你还见外了不是？我出手的东西能往回收吗？这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收着收着啊，这还点鹿茸你也拿着回去泡酒喝， 也补补身子啊。谢长官，这时候酒宴摆上了，两个人边吃边谈。这孙兰峰眼珠转悠转悠，往前一探身子，还挺神秘，还挺亲切的，就问这王都：最近听说国民政府拨下一批巨款，习武也给了你一大部分，现在你腰包也丰厚了吧？是，现在有钱了。好，可喜可贺，来干一杯啊。还有一件事，现在第九兵团已经正式成立了，我被国民政府委座委以总司令之职，这事儿你知道吗？卑职听说了，我还准备抽个时间向您祝贺呢。哎，今儿个就算祝贺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能来我就高兴了。我就是问你一件事，第九兵团这一成立，将来绥远部队都归我指挥，包括你的分监也归我指挥，你说是不是啊？我说话你能听吗？王杜明白了，在这儿等着我。但王杜是个直性子人，不会拐弯抹角，把酒杯放下，赶紧站起来了。孙主席，这话分怎么说？听您指挥这是肯定的，但是必须得有董主席的命令，董主席叫我怎么干我才怎么办，董主席不答应的事儿，我不敢做主。你看，来了不是？董主席将来也归我指挥，我是正职，他是副职啊，他不听我的，听谁的？难道你还能不听我的命令吗？话不能这么说，因为我现在还隶属于董主席管辖，董主席叫我怎么干，我才能怎么干。别人的话我不能听。他我这。把孙兰峰气的鼻子好像没歪了，心说这位够直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您说这酒能喝好吗？白送出点礼去也没达到目的。王杜一想，在这儿浪费时间，说多了吧言多语失，我跟他不是一条路走的人。王杜也就是吃了点东西，点心点心而已，站起身来。孙主席，我公务繁忙，分监的事情需要处理，直下告辞了。拿起军帽的转身就走。孙兰峰望着他的背影，气得一个劲儿的跺脚。这个王杜榆木脑瓜骨啊，这种货跟我不是一个心眼的人，我怎么能中用呢？这个董其武真会标买人心呢，怎么这个王杜跟他就那么贴心呢？这诀窍在啥地方呢？结果他的阴谋失败了。再说一件事，这32兵站原来有个分监，他是主管，姓马，叫马良弼。这个马良弼呀，相当反动的。6月中旬的时候，他由兰州回到绥远之后，看到绥远起义的形势大好，狠狠的对分监参谋长王杜说：“那是王杜啊，还是参谋长，不担任分监，但两个人工作在一起，所以马良弼就跟他说：‘我呀，是宁愿跳黄河，也不能跟共产党走，你呢？’王杜挺不客气的，一句话把他顶回去了：‘我跟您不一样，我宁愿跟共产党走，也不愿意跳黄河。’和马良弼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因为两个人意见相左，合不到一处。马良弼又知道王杜是董其武的人，所以不乐意在归绥待着，坐着飞机又回兰州了。兰州这方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实在不行跑到国外去了。 还想他自个儿的主意。但是不久发生一件意外，这位马良弼不但什么目的都没达到，死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空啊，啥目的也不必达到了，一条死路了。他这一死，董其武就把王度提升为分监少将军衔。打那之后，王度是直接掌管了大权，董其武这心这才放下。王度打那之后，感谢董其武知遇之恩，又和董其武意气相投，自然对董主席以及他的事业是忠心耿耿。董其武指得哪他就跟得哪，所以这个重要的部门牢牢掌握在董其武的手里头。还有一件事，现在董其武知道中央对他已经不信任了，国民党随时随地都想把他废掉，他得采取紧急行动啊。这天晚上，他把独立第七师的师长张士珍秘密叫到他的办公室。这张士珍山西人，是董其武的亲戚。现在董其武手中掌握的六个师，这六个师最强大的就是张士珍这个师。一色机械化的装备啊，也就是美式装备，不管枪啊炮啊服装啊军需用度，样样都拔尖，战斗力也最强。那么现在来说，也是董其武的靠山和一张王牌呀。哥俩见面之后了，董其武对他不隐晦，把那封密电拿出来交给他看看。这是国防部长徐部长叫我们西撤，不然他不给咱粮饷，委座也同意了，你看看电文吧。这张士珍看完了之后有点发懵，主席啊，您的意见呢？今天把你找来有件重要的事情，我同意西撤，你是先头部队，把你这个师整个往西边撤，你听明白了吗？哎，真撤呀，那可要吃亏上当啊。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按兵不动，如果把我这个师撤走了，您身边也太空虚了吧，我想不通。是真呐，你太实在了，我叫你西撤自然有西撤的理由。第一，做个样子，让国防部长老徐看一看，让蒋光头也看一看，我答应的事情我做到了，我大兵开始行动了，这叫演戏。实质上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我们的敌人已经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我现在立即命令你进驻河套地区，守住乌布浪口和西山嘴，不让其他的部队西逃，凡是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坚决阻击。你替我去看大门去，你这还不懂吗？明白了，明白了，高，还是董主席高，刚才我没反应过来。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张士珍呢，对这项任务是心领神会，离开了办公室，立即率领他的部下开始西撤。 什么火车载呀、汽车拉呀，弄得人人皆知。一师人马浩浩荡荡向河套开进，到了西山嘴之后，他一声令下，命令士兵立即修整工事，严密布防，将西逃之路和二马东窜之路是堵得严严实实。心说谁想在我眼皮底下溜过去，没门儿。哎，这一举动也惊动了孙兰峰。孙兰峰纳闷儿，哎，这董其武这招棋是咋下的？怎么想的？啊，不行，我得摸摸底啊！所以他又抽了个时间，单独宴请张士珍。张士珍刚把工事修筑好了，一看孙兰峰请他，不能不给他面子，坐上汽车来到他的办公室。孙兰峰照样也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在酒席宴前，他拿酒盖着脸儿，半真半假的问张士珍：“哎，士珍呐，你在我面前不怕泄露军事秘密吧？”长官，怎么能呢？您是我的领导啊，您是第九兵团的司令官呢。哎，对了，回答的对。听说你奉董其武的命令带领部队西撤了，是不是？你还在西山嘴构筑了坚强的工事，挖了多少道战壕，又布下了鹿角，你的真实目的是啥呀？咱们的敌人在东边啊，不是在西边，大西北是咱自己的地区啊，你在那儿布防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报告孙主席，这都是董主席安排的，我不敢多问。啊啊啊！我知道，知道，知道。你跟七五的关系非同一般，你也知道我跟七五也不分彼此，七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哥两个多少年的交情了，他的事儿他能不跟我说吗？这是咱哥俩呀，说一句题外的话，比方说，我孙兰峰有朝一日率领部队要往西边撤，你打不打呀？
哎，
孙主席，我糊涂了，你往西边撤是为啥呀？但是你要这么问我，我就直言了吧，我听董主席的，董主席叫我打我就打，董主席叫我不打我就不打，也包括您在内，假如没有董主席的命令，您领人西撤，我照打不误。你说这位值不值？这一杠子歇到孙兰峰脑门子上，把孙兰峰气的是七窍生烟，心想这种货我非得整治整治他不可。